好，今天我们是继续看第十章。第十章乃是继续第九章已经开始的主题。在第九章我们已经一再的重复，神被描述为好像一位战士，他从 北方向南方行进，来到耶路撒冷，他应许要保卫他的百姓。但是他怎么来成就呢？他应许要为他们兴起一位谦卑的君王，这位谦卑的君王可以提供真正的保护，而这位谦卑的君王也将要统治这个宇宙世上的列国。但是我们看到第九章后面一半，神基于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他也应许他要来保卫他们，他使用他们作为剑和弓，但是真正征战的乃是神自己。然而他的百姓也参与他的与仇敌征战，他们也分享耶和华得胜的能力而得胜。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章其实是继续第九章已经开始的这个主题。但是我们看到在一开始，首先先知撒加利亚他呼召被掳归回的百姓向神求雨。为什么要向神求雨呢？第二节告诉我们说，这是因为他们当中的一些百姓一些领袖失败了，这些领袖犯了错误，以至于带领神的百姓也进入这样的错误当中。等等我们就会详细的来看到底是犯了什么错误。因为这些领袖的失败，所以按照生命记神给以色列人的命令跟吩咐，他们需要来向神求雨。换句话说，他们需要悔改转向神，然后神会再一次的赐福给他们。但是第三节神就宣告他的愤怒要临到这些领袖，这些引导他百姓 走偏差的领袖。同时神也宣告他自己会负责任的来眷顾他的羊群，也就是犹大家。在神的眷顾之下，神要为他的百姓兴起新的领袖，来提供稳固，提供安全和得胜。那当然我们下礼拜会继续看第六节到第十二节，神他还要怎么样来眷顾他的羊群。所以我们首先看第一节，先知呼召这些百姓，这些百姓是被掳归回的百姓。因为先知哈该跟先知撒加利亚都是在被掳归回的百姓当中来宣讲耶和华的话，我们前面已经看见，特别是鼓励他们要重建圣殿，要恢复圣殿的建造。所以现在先知撒加利亚吩咐这些百姓说，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我们如果还记得在生命记第十一章第十节到十二节，摩西向要即将进入迦南地的已经在耶利哥对面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的第二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重申神的诫命。在那时候摩西在第十一章十到十二节向他们说明迦南地跟埃及基本的区别在哪里。他们要进入迦南地跟过去他们在埃及基本的区别就在于水源。埃及地很少降雨，完全是依靠尼罗河的水来灌溉，也就是他们的农业灌溉是完全依靠尼罗河的水。而尼罗河的河水 乃是从非洲中部冬天降雪，这个所融的雪流下来，就流入尼罗河。所以我们刚刚说，埃及其实是很干旱的，但是因为有这条尼罗河，所以他们依靠这条尼罗河来灌溉农作物，因此他们必须用人力来发展灌溉的系统，把尼罗河的水引到他们的农田，这样子农作物就可以生长，可以收成。可是迦南地，就是今天我们看的这巴勒斯坦地区的地形是充满了山丘，所以在迦南地必须完全依靠从天上来的雨水降在山丘上，流入山谷来供应农作物生长所需要的雨水，这样子农作物才能够生长收成。既然是依靠从天上来的雨水，所以乃是必须完全依靠耶和华的眷顾和供应。所以在申命记十一章，摩西说耶和华从岁首到年终，他都在眷顾他的百姓。但是迦南地的雨水是在申命记第十一章，同时在整个旧约我们看见是分秋雨和春雨，要有好的收成必须要有充分的秋雨和春雨。秋雨通常称之为初雨，而春雨通常称之为后来的雨。这个秋雨跟春雨对于农作物的收成是特别的重要。秋雨是在每一年的十月十一月，这个时候是耕地和撒种的时候，在耕地跟撒种的时候要有充分的雨水，让种子可以发芽生长。而春雨呢，是在每一年的四月五月的时候，那是在收成以前，但是也是在干旱的时期临到之前。所以在四月五月如果有充分的雨水，那么农作物就可以得到充分的水分来承受夏天初夏的炎热。换句话说，秋雨跟春雨是巴勒斯坦雨季的开始和结束。巴勒斯坦雨季开始是十月十一月，结束的时候是四月五月。在秋雨跟春雨之间，当然还有一些下雨的时期。那么这个秋雨春雨还有二者之间有时候也会下雨，就对农作物的生长跟收成是非常的重要。不但是农作物，对农作物的生长跟收成很重要，也可以使草地长得非常的茂盛，那就可以供应牛跟羊的需要。所以在巴勒斯坦畜牧业也是非常的兴旺。但是在申命记十一章，摩西警告以色列百姓，唯有他们忠心的遵守神的诫命并且顺服神，神才会赐下充足的雨水，使他们有丰富的物产和收成。但是如果他们转离耶和华去拜别的神，神就会向他们发怒，神的愤怒必定向他们发出，使天闭塞不下雨，地也没有出产。我们晓得在古代的社会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所以在这种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啊，就是要耕种，有丰富的农作物的出产和收成，所以雨水是很重要的。那当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以后，因为是一个农业的社会，所以他们特别容易受试探，去拜其他的神。虽然摩西已经告诉他们，他们依靠从天上降雨乃是耶和华的恩赐，但是对于异教徒来说，例如迦南地的迦南人， 他们相信巴利，他们所拜的巴利乃是雨水，是生殖力和农产丰富的主，所以巴利常常被称为是驾云者， The rider on the cloud， 驾在云上。那换句话说，他们相信巴利就是风雨的神，能够赐下丰富的雨水，而且赐给他们有茂盛的生殖力，可以有好的丰富的农业的收成。所以贯穿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地之后，是不断的受诱惑去拜巴利，也就是拜巴利成为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他们不断受到的诱惑。他们被这些异教徒所影响，以为巴利真的就是风雨的主，是依靠巴利来降下雨水。但是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他们必须确切的知道，唯有耶和华才是真正赐雨水的神，才能够使迦南地的丰出产能够丰富有好的收成。所以在这里，先知撒迦利亚就吩咐被掳归回的这些百姓，要向耶和华求春雨，也就是在雨季要向耶和华求雨。这里发闪电这个字，或者我们可以把直接翻译成是带雨的云彩。换言之，耶和华是制造有雨的，带着雨的云彩，所以这些带着雨的云彩降下雨水，才能够使农作物生长发芽，才能够使田地生长菜蔬。但是为什么他们必须向耶和华求雨呢？第二节说，因为，就说明这个理由。先知撒迦利亚说，因为迦神所言的是虚空，占卜的人所见的是虚假，做梦者所说的是假梦，他们白白的安慰人。为什么他们必须向耶和华来求雨呢？先知撒迦利亚接下来说明，因为他们转离了耶和华。所以这里先知撒迦利亚其实是警告他们，不可以去拜家中的偶像。这个家神所说的就是家中的神像，不可以去拜家中的神像，也不可以去寻求占卜。这些都是他们周围异教徒所做的事情。先知撒迦利亚这样的一个信息，其实就类似在以色列国跟犹大国亡国之前先知所宣讲的信息。在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整个贯穿以色列历史，他们是不断的随从周围的列国去拜偶像，去制造偶像，甚至去占卜算命，各样这些异教徒所做的各样的事情。所以呢，在先知书就说明，是因为他们屡次不断的转离耶和华，虽然耶和华兴起先知来警告他们，他们却不肯听，以至于国家灭亡。所以例如在以赛亚书第30章，以赛亚先知在30章的22节就吩咐他们说，你雕刻偶像所包的金子和铸造偶像所镀的金子，雕刻偶像所包的银子和铸造偶像所镀的金子，你要玷污，要抛弃，好像污秽之物，对偶像说去吧，那么你把种子撒在地里，主必降雨在其上， 并且使地所出的粮肥美丰盛。到那时，你的牲畜也在宽阔的草场上吃草等等。那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看先知书，先知以赛亚、先知耶利米还有其他的先知都一再的斥责以色列人，他们必须转离拜偶像，那么神就会降雨在他们的地上。但是他们以为他们没有丰富的雨水，是因为他们没有拜巴利，所以这种愚昧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愚昧。其实整个圣经的历史也是在反映今天教会的旧约以色列的历史，也在反映今天教会的一个光景。那么这里这个被掳归回的这些百姓，很难想象竟然他们又回去被掳之前所犯的这样的罪，已经受到神这样的严厉的管教和刑罚，但是他们却又重蹈覆辙，他们那么快又转回他们在国家灭亡之前所犯的罪。那这个家神是指家中的神像，如果大家记得拉合雅各要带着他的两个妻子离开他的舅父拉班，要回到迦南地的时候，拉合就偷了他爸爸家中的神像。那在士师记，我们知道在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叫米迦，这个米迦家中有一个神像，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家神。而这种家中的神像是用来占卜用的，所以在列王记、以西结书都有说到他们占卜的时候用家中的神像来占卜。那占卜者当然就是我们所说的类似是算命，也就是预卜未来。而做梦者则是指以色列当中的假先知，这些假先知他们假借做梦，以谎言来迷惑众人。今天基督徒有很多人相信梦的，甚至会说他做了什么梦，然后这些梦呢里面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们就信他们所做的梦。那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许多的假先知他们都是假借做梦，以谎言来迷惑众人。确实在旧约的记载里面，耶和华曾经也多次以梦来启示，把他的旨意启示出来。例如雅各离开他的家，他父母吩咐他到巴旦亚兰他舅父那里去，在伯特利他拿一块石头当枕头睡觉，然后是在梦中就梦见有一个梯子通到天上，神借着这样的梦向他启示。他也曾做梦拉班欺骗他，改了他十次的工价，但是后来他要求他的舅父把他舅父的羊群当中凡是黑色的有斑有点的都归给他。而雅各在梦中也看见每逢羊群要生殖的时候，这些羊所生出的都是有斑有点的，换句话说是耶和华赐福给他，使他的有斑有点黑色这些羊群不断的繁殖增多等等。那约瑟也曾经做梦，做了两个梦，所有的禾捆向他下拜等等之类。但是呢，这个不是 神一般启示他旨意的方法，这是特殊的一些情况。在以色列历史当中，神是借着先知来宣讲，来启示神的旨意。这里先知撒加利亚就指出，从这些家神、占卜者和做梦者所接受的信息，确实是使人得到安慰，他们白白的安慰人。确实，这些家神用来占卜和占卜者、做梦者这些假先知，他们所传递的信息、所说的话，是能够让人得安慰。然而，先知撒加利亚宣告，事实上这些信息是欺骗人的，是谎言，是假的，并且是虚空的。虽然听了很舒服，觉得很受安慰，但其实这些信息是欺骗人，是谎言，是假的，是虚空的。所以摩西在申命记曾经严严的禁止以色列人去算命、去占卜。在申命记第十八章，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以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以有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教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所以接下来十四节，你因为你所要赶出的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做完全人，因为你们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观照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所以神禁止他的百姓占卜、算命等等。相反的，接下来神宣告说，摩西宣告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的话。正如你们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们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要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要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是，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向你，我要把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所以神怎么样把他自己跟他的道路、他的旨意来向他的百姓显明呢？他不要他百姓效法这些异教徒去使用占卜、算命这种神秘的方式。他说他是要为他百姓兴起先知。那我们已经一再说，这里虽然是用个单数，一位先知，这个单数是一种集体单数，也就是可以指一群人被看为合而为一，但是也可以指向一个人。所以这个应许是神应许在以色列历史中要兴起先知的职分，但是这个应许也指向那一位最大的先知，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神他赐给以色列先知来向他们宣讲神的话，向他们启示神的道路，但是他们仍然效法外邦人，使用这些不当的方式来寻求蒙福、寻求能力。这个也类似我们今天基督徒许多人仍然是如此。那当然我们会解释，好像我们没有真的是去算命占卜，那么我们 是如何呢？等等我再来把它应用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当中。所以先知撒加利亚指出，在归回的百姓中，他们的领袖，也就是他们的政治领袖，不去寻求耶和华来明白耶和华的旨意和道路，却使用这些神秘的方法，从这些神秘的方法来得到引导。所以产生什么结果呢？产生的结果是众人就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困苦流离。由于在被掳的百姓中，他们的领袖去求问这些家神、占卜者和做梦者，而这些家神、占卜者跟做梦者所宣告的信息没有真理，都是谎言，而且带给人的安慰是空洞的，是虚空的，以至于神的百姓得不到适当的引导，就好像羊群没有牧人一样，他们没有目标的到处漂流，他们走迷了路，而且他们陷入极大的受苦、极大的痛苦当中。所以是因为这些领袖不寻求耶和华，寻求占卜等等，这些占卜家神所说的信息没有真理，完全是谎言，是可以暂时带给人安慰，可是这些安慰是空洞的，是虚空的，所以百姓就得不到适当的引导，因此好像羊没有牧人。我们晓得这羊的特质一定需要有牧者来引导和保护他们，那这些百姓就没有目标的到处漂流，并且陷入各样的受苦。在古代近东，常常用牧人这个比喻来指政治的领袖，特别是常常用牧人和他的羊群这样的比喻来描述一位君王和这位君王的百姓。所以我们看到在诗篇78篇71节到72节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联系，把君王跟君王所治理的百姓用牧人跟羊群的比喻来描述。所以在诗篇78篇70节说，神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招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为要牧养神自己的百姓雅各和神自己的产业以色列。于是大卫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所以把大卫这位君王跟他所牧养的以色列百姓以牧人跟羊群的比喻来描述。不但如此，当摩西他神不允许他进迦南地，他要死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他就向神祈求，求神赐一位继承者。摩西说，这样可以来做他百姓的牧者，来引导以色列百姓，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好像没有牧人的羊一般。不但如此，事实上圣经无论是诗篇或者先知书都说耶和华乃是他百姓的牧者。所以我们最熟悉的诗篇23篇，大卫他承认，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同时在诗篇，我们刚刚看的诗篇78篇52节描述耶和华说，他领出自己的民如羊，在旷野引导他们如羊群。 就把耶和华描述为是他百姓的牧者。那么在先知书有许多这样的类似的比用使用牧人跟羊群的比喻来描述神和他的百姓，特别是以西结书第34章，整章圣经都是论到牧羊人和羊群之间的关系，以这个为主题。以色列的这些领袖们，无论是政治和宗教的领袖，他们没有尽他们的责任来牧养这些羊群，所以神就宣告他自己要做他羊群的牧者来牧养他们，而预言他要兴起大卫王朝中的一位君王来治理神的百姓。所以用牧人跟羊群的比喻来描述君王和他的百姓这样的一个意象，最主要是强调神的百姓好像羊群一样是脆弱的，是容易受伤害的，需要牧人的眷顾引导和保护。所以我们知道大卫在神拣选他成为以色列国的君王之前，他也是一个牧羊人，因此当他面对哥利亚巨人哥利亚时候，他一点都不惧怕。他说在他牧养羊群的时候，他曾经靠着耶和华所赐的力量打死了狮子，打死了熊，这些猛兽。所以面对哥利亚，他说你用刀，你是依靠刀依靠枪，但是我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所以他只是用一个弹弓和武力小狮子，他就打败了哥利亚。所以羊群本身，也就是从圣经的描述来看，神的百姓是脆弱容易受伤害，需要有一位好牧者能够真正的来提供引导和保护以及眷顾。今天我们看现代的教会，其实和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神的百姓的光景是类似的，照样尤其在我们这个末世的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教会是非常缺乏按着正义宣讲和教导真理的牧者。我们今天看到大部分主日的信息，有许多的教会很短，20分钟就结束了，因为他们要很有效的用时间，因为他们必须在早上分成几堂聚会，每一堂聚会只能够1个钟头，那么扣除唱诗，扣除报告事项，扣除祷告，扣除诗班献诗，最后只能够有20分钟讲道。而许多时候讲道都是以主题式的讲道，定好一个题目，传道人自己来填充，在这个题目里面发展他要讲的信息。但是真正来宣讲神的真理，必须是用解经式的讲道。解经式讲道不是仅仅使用一段经文来讲，其实今天有些牧者也是每一次都讲一段经文，但是经文读完了以后所讲的道跟经文本身是无关的，甚至或者说只是把经文里面的一个字或者说一个要点拉出来讲，然后加以发挥，这都不是解经讲道。解经讲道必须在经文作者原意，强调作者原意，就是圣经作者的原意，他写这段经文他真正要说什么。那当然也应当把其中属灵真理的原则能够把它找出来，这个属灵真理原则才是跨越时空不改变的。然后第三步，把这些真理的原则跟我们现代 教会的基督徒联系在一起，怎么样应用在现代的处境当中。那这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提摩太后书，因为提摩太当时是在以弗所，以弗所教会已经有许多的假教师，也就是说这些异端出现在教会的里面，一些假教师没有真的是教导真理，宣讲真理。所以使徒保罗劝勉提摩太，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三节，他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在基督耶稣的信心跟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所以第二章第二节保罗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二章十五节保罗就吩咐提摩太，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是要远避世俗的虚谈。而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保罗吩咐提摩太说，我在神面前，并且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这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末世的教会所呈现的一个光景。所以我跟牧师，我们在三一神学院读神学院，我们修释经学，我们一起修释经学这门课。后来我自己又再去旁听另外一个老师，也就是影响我很深的一位新月的老师的释经学。但是我们修的时候是后来在国东康文神学院做院长的这个 Dr. Walter Kaiser， 我们是上他的释经学的课。第一天他就警告我们，你们以后牧养教会不可以用主题式来讲道。当然他跟我们开玩笑，如果你真的要用主题式讲道，五年可以讲一次，讲完立刻去悔改。当然是不是真的不可以讲主题式，不是说真的不可以讲主题式，但其实讲主题式是更不好讲，因为你要讲一个主题，你引用一些经文，你要把这些经文都在那些经文的上下文中去研读，去解释，然后明白了这个经文真正正确的解释，然后你才在这个主题讲这个主题来用。所以讲主题是更加的要下功夫，如果你用多少经文，你就需要把这些经文回到原始的书卷和上下文中去研读，那是更大的功夫。但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子一卷书讲下来，我们是连贯的，我们就在这个上下文来讲解。当然除了把经文的解释说明，并且要找出这些神的话所传递的真理的原则，然后再看怎么应用在我们身上。好，这是一方面教会现在缺少宣讲真理，按着正义来传讲神话语的牧者。但是另外一方面，现代教会也是用各样不当的方式来寻求蒙福和能力。 所以为什么很多灵恩的医治大会成千上万的人去，他们要追求病得医治，追求蒙福，追求能力。可能我们基督徒今天不会公然的去算命和占卜，当然还是有些基督徒很迷信，这些迷信譬如说风水，或者说其实甚至我也知道我们当中有人就是对一些中国人的迷信还是会耿耿于怀，意思就是说这些东西他还是信的，还是要遵守的，不然的话呢恐怕灾祸会临到。虽然我们可能不是公然的去算命去占卜，但是今天我们的头脑往往被这世界的劝告所充满。其实算命跟占卜是可能预卜未来，但是为什么要预卜未来？要改运，这是你要算命的目的。也就是说，或者这个算命可能是想要得到一点劝告，得到一点点，好像说这个一点点好办法、好的方法等等。所以，我们今天不去占卜和算命的人那里算命，但是我们的头脑却往往被这世界的劝告所充满。我们做任何事情是从世界来的各种的价值观、各种的智慧、各种的方法，是会世界的劝告充满在我们的头脑当中。我们从世俗的资源来得各样的智慧，我们也寻求各种能够达到成功的方法，我们却忽略圣经的原则。我们不寻求从神得智慧，我们不用神的话充满在我们的脑海和我们的心中，并且深入的去默想思考，去向神祷告求问。例如我们今天父母教导儿女，我们看很多教养儿女的书，我们相信心理学，我们相信教育理论，可是我们不听从箴言的智慧。箴言说孩子小，从小就教导儿童走当行的道，他到老也不偏离。箴言说愚蒙欺哄了孩子的心，因此只有用管教的杖才可以远远的把它驱除。如果你要救你的孩子灵魂免下阴间，你就必须杖打你的儿子，也就是说必须管教，有时候必要的时候必须要用体罚的方式，也就是杖打。当然我今天没有多的时间来讲怎么样真的来执行，但是确实愚蒙是把孩子的心蒙蔽了，如果不是用这种杖打的方式，没有办法使他这个愚蒙能够除掉。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接受世界上各种心理学、教育学理论所提供的智慧，我们却不接受箴言所提供的智慧。所以譬如说我们小孩读高中，大家都是建议要多参加一些活动啊，这些是很帮助你将来申请大学，因为美国申请大学很看重不是只是学业成绩，还很看重这些东西。或者在大学里面读书期间要去找实习的机会，因为这样子可以帮助将来找工作。可是我们却不思考传道书所提供的人生智慧， 传道书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传道者追求智慧，智慧是虚空。传道者追求财富，财富是虚空。传道者他是坐在君王的位上，他发现也是虚空。整卷传道书来描述人生真正的智慧，不是追求这些会有一天会被毁灭都要过去的东西。所以传道书在第十二章最后才是正统的信息，也就是说传道书最后十二章第一节，你要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也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尚未临近之先，当纪念创造你的主。我们是看重小孩属灵的教育吗？还是我们比较看重地上这些学业，进入名校，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可以升官，可以有更好的前途跟发展？我们不思考传道书所提供的人生的智慧。至于我们的金钱，我们钻研怎么样做最有效的投资，我们依靠华尔街，我们依靠网络上提供的资源和劝告，我们却不思考耶稣的教训。耶稣说不要积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咬，有贼挖窟窿来偷，你们要积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人来偷，也没有虫蛀，而且也不会锈坏，这些财物不会锈坏。我们今天你把钱放到银行，你放定存，但是通货膨胀的速度远超过你存款拿到的利息。也许你说我投资股票，股票有风险，那我们就去往华尔街，我们就去网上，我们到处去找资料，我们想从那当中得到智慧。可是我们不思考耶稣的教训，不要积财宝在地上。耶稣说什么？你们要把这无用的钱财来交朋友，这样子当你们到永存的帐幕去的时候，这些人可以来迎接你。这是路加福音第十六章。什么叫用这个钱财去交朋友？用你的金钱去帮助很多有需要的人。今天世上贫穷人，许多的贫穷人，这个比例是很高的，因为财富不均，贫富不均。周济贫穷是圣经的教训，从旧约到新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我们不思考，我们就思考怎么样存更多的钱，赚更多的钱，存更多的钱，投资更多的钱。我们不能预料我们身体有一些不能预料的身体的状况出现，一旦我们可能被查出有各样的疾病，我们就依靠网络上的资源，或者别人会劝我们你要拿 second opinion， 你要多去看一个医生，得多一个意见跟诊断。在 Poland 缅因州 Poland 教会的陆长老牧师，在今年年初每个月都会有一次到他们那里去帮助他们，都通常礼拜五六晚上去，就住在他家。有一次牧师回来就跟我分享陆长老的见证，他真的是三四次死里逃生，但是他死里逃生完全是神奇妙的恩典跟作为。医生没有，医生在检查照各种的片子，照 MRI 照这个照那个，做各样检查，医生查不出来的东西，等到开刀的时候 才发现真相，而一生难以置信，怎么可能没有致命？如果照医学的常识，早就没命了，而且是在一个极度危险的状况之下。没有医生了解我们的身体，比神更了解，这是我的信心。所以我每次都跟神说，我说主啊，我身上每一部分你都一清二楚，我先去寻求神来帮助我知道我该如何行，再看医生做检验。所以去年我做一般健康检查，然后医生让我做粪便的检验，查出有阳性带血的结果，他立刻给我安排去看肠胃科医生，他已经排了，他没问我他就去排了。后来我就祷告，我觉得我还是尊重他，他也是出于关心，我就去看。看这个肠胃科医生没有别的，就是劝我做大肠镜的检验。后来我真的是在神面前祷告，最后我是决定我不做。那么当然他们不能勉强你，这还是你自己可以做的选择。今年当然又去做身体检查的时候，还是照样去做粪便检查。我今年就没有这个带血的，就是阴性，就是不是阳性的这个结果，是没有带血的结果。但是其实在我的心里面，我是来把自己的身体交在神的手中，来依靠神。我也预备好，我跟神说，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是被检查发现了不治之症，那么我会欣然的来面对，因为我知道我的身体不是在任何人的掌管之下，是在神的掌管之下。所以我们必须信靠神在这所有事情上的观点，我们必须深入的去思考神的话语的教导以及属灵的原则。我们应当寻求成熟的属灵长辈的辅导和帮助，我们也应当恳请弟兄姊妹来为我们代祷。但是今天在教会我们不是这样做，我们的事情是隐私的，我们不需要别人来为我们代祷，我们也不想让人家知道。我们也觉得我很明白圣经的真理，我也不需要任何属灵成熟的人给我们提供辅导跟帮助，我们更是不花时间深入的去思考神话语，默想神的话，去寻求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并且把这些真理的原则在生活当中去应用。我们看事情更不是有神的角度，神的观点，往往是以世界的观点，世界的价值观来看。所以我自己常常跟神说，主啊，求你给我换一副眼镜，帮助我，让我戴上你的眼镜来看，而不是戴我自己的眼镜来看事情。其实我们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我们不可能看清楚，我们不可能从神的观点来看见事情到底是如何。我们只能看眼前，我们只能看表面，我们看不到事情背后神的计划，事情背后神的手，我们也看不到长远。我们如果有神的观点，我们就有这样的智慧，能够看见事情的背后，我们也能够有长远的考虑，有永恒的价值的考虑。好，这是我们看到即使这些被掳归回的百姓，令人难以想象他们又很快回到过去 这种拜偶像的错误当中，所以先知撒迦利亚吩咐他们要向神求雨。因此接下来神就宣告他将要访问，或者说他将要视察，或者说观察。这个字没办法用一个中文翻译，这个希伯来字，哎，所以如果我们把第三节直接翻译，我的怒气要向牧人发作，我必访问公山羊，因为我万军之耶和华将访问自己的羊群，就是犹大家，必使他们如骏马在阵上。所以这些领袖引导神的百姓走偏差，神宣告神的愤怒要向他们发出，而且神说他要访问公山羊。这里公山羊在耶利米书五十章第八节是用公山羊的比喻来指神的羊群，神的百姓中的领袖。所以在耶利米书五十章第八节说，这些领袖像公山羊走在羊群的前面，在羊群的前面做领袖，他是用公山羊走在羊群的前面。而这个公山羊跟牧人，我要向我的神说他的怒气而向牧人发作，公山羊跟牧人在这里都是平行的，也都是指被掳归回的百姓当中的领袖。然后神说，因为我万军之耶和华要访问自己的羊群，这个因为不是说明理由，不是说明为什么耶和华要访问这些假领袖的原因，是耶和华他要访问他自己的百姓。这个因为是指出耶和华他将要来帮助他的百姓，而他要来帮助他的百姓，必须把这些假领袖，这些不负责任的领袖毁灭。也就是说，当神来帮助他的百姓的时候，伴随着他必须做的事情是他必须要把这些不负责任的领袖把他毁灭。那所以在这里同一个字，也就是我是把它翻成访问，英文就是 visit、哎、这个字呢，这个希伯来字，神说我要访问这些公山羊，但是我也将要访问自己的羊群。这个希伯来字被用在旧约的里面，被用来描述神在他的百姓中所做出的行动。但是这里用这个访问这个字描述神在他百姓中做出的行动的时候，是具有两极化的意义。当神在他百姓中做出行动的时候，是具有两极化的意义。所以这个字基本是表达神密切的观察和眷顾他的百姓，神密切的观察和眷顾他的百姓到一个地步，神会为他们而介入历史做出行动。所以这个字啊，神访问是传递一个信念，这个信念是神很密切的观察和眷顾他的百姓。到什么地步呢？如此密切的观察跟眷顾他的百姓到什么地步呢？到一个地步，神就会介入历史做出行动。所以当约瑟死的时候，在创世纪第五十章二十四节，约瑟说神会，我们和合本翻成眷顾，其实就是访问这个字，他说神将会访问在埃及的以色列人，拯救他们出埃及。所以约瑟说，当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你们要把我的颌骨带着一起出埃及，带到迦南地去。到了摩西的时候，约瑟这个盼望就被实现了，神在他的怜悯中，他就访问在埃及的以色列人，从法老的奴役之下拯救他们。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第三章第四章十三章，这个字重复的在出现， 但是我们和合本都是把它翻成眷顾。换句话说，正面的来说是眷顾，但是当神的百姓经历了神这个拯救，他们却藐视神的命令，却不遵守神的命令，违背神的命令，在西乃山山脚下就造了金牛犊。于是出埃及记32章34节说，神就在审判中访问他们。所以这个字描述神在他百姓中做的行动呢，就有这样两极化的意义。换言之，在这里神是宣告他要以审判来访问这些假领袖，也就是他将要惩罚这些假领袖，但是神也宣告他将以拯救来访问他的百姓，也就是他将眷顾他的百姓。所以当神来帮助他的百姓，他以审判来访问这些不负责任的领袖，来惩罚他们，神也将眷顾他的百姓。神眷顾他百姓的时候，他会使他的百姓变形，他的百姓将被 transform， 将被变形，从没有目标又没有自卫力的羊群，被变形成为可畏惧有能力的骏马。所以这里说必使他们如骏马在阵上，也就是当神他来帮助他的百姓，伴随着他惩罚这些不负责任的领袖，而同时眷顾他自己这些百姓，使他们被变形，从没有目标又没有自卫力的羊群变形成为极其可畏有能力的骏马，可以出去应战来击退敌人。所以接下来神眷顾他百姓还做什么事情呢？他宣告他要为他们兴起新的领袖，他要差派房角石、钉子、征战的弓和一切的统治者。我们和合本翻成都从他而出，如果我们直接很直译，是说从他房角石，从他钉子，从他征战的弓，从他一切的统治者。换句话说，是当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是耶和华差派，耶和华差派房角石、钉子、征战的弓。这三个比喻都是描述领袖，也就是房角石、钉子跟征战的弓，都是以比喻的方式来描述神将要兴起的领袖，新的领袖。房角石我们知道英文叫 cornerstone， 这个房角石是具有稳固的力量，而且可以联络各部门，使这个房子成为一个完整的结构。所以房角石就是比喻这样的好的领袖，好的领袖能够带来稳固，带来安全。而钉子呢，是固定帐篷用的钉子，把帐篷固定在地上，这样子就使帐篷的结构可以稳固，所以跟房角石的功用是很类似的。但是这个钉子同时也可以指墙上的钉子，可以悬挂器皿，悬挂很重的东西。所以无论是哪一种，无论是帐篷的钉子或者墙上的钉子，照样是比喻好的领袖。好的领袖可以带来稳固，带来安全。但是第三个征战的弓， 这是打仗的兵器，这是描述神兴起的新的领袖是一位战士，是战士，是能够出去征战得胜。而最后加上所有的统治者都是耶和华所差派的，所以耶和华来眷顾他的百姓，提供帮助，他将为他的百姓兴起新的领袖。而接下来就说，他们必如勇士在阵上，把仇敌践踏在街上的泥土中，他们必征战，而且他们的征战要叫骑马的，最后骑马的也必羞愧。这是描述，进一步描述这些新的领袖跟他们所带领的神的百姓，犹大神的百姓是有如勇敢的战士出战，而且得胜。但是为什么他们能够征战得胜呢？理由，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他们征战之所以能够得胜，根本的原因是耶和华与他们同在。防角石、钉子、征战的弓、好的领袖都是来自于耶和华。同时这也是唤起第九章的13节到15节。在第九章的13节到15节描述以色列的得胜，不是因为他们有卓越的军事武器和装备，而是因为有耶和华大能的同在。所以耶和华使用他的百姓作为弓，作为箭，是耶和华出战，这位勇士出战。而且十五节描述他的百姓也分享他得胜的能力，所以他们可以打败他们的敌人。神他可以不需要他百姓的参与，实际参与打仗而得胜，例如攻打耶利哥城，神可以不需要他百姓实际参与打仗就来打败他们的敌人。但是神也在以色列百姓参与打仗的时候，使他们分享神得胜的能力而得胜。所以我们看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地，得地为业，攻打迦南人的这些城市，都是耶和华把这些城市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实际的参与这个打仗，然后神就把他们的敌人交在他们的手中。无论如何，神的百姓征战得胜的关键是在于神的同在。为什么他们可以打胜仗？根本的原因是耶和华与他们同在，是耶和华才是得胜的，他是真正的战士，能够得胜。我们上次已经说了，我们基督徒所从事的是一场属灵的战争，所以照样我们要在这场属灵的战争中能够得胜的关键是神的同在。所以我们上次说，神把他的军装赐给我们，要我们穿上他的军装，也要我们借着祷告我们来依靠他。我们也是必须知道，我们没有能力跟这个属灵的敌人来对抗，所以耶稣也教导我们要每一天求神使我们不至于落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这也是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为他的门徒祷告，他不求神使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却求神救他们脱离那恶者。所以如果我们有神的同在，我们就有一切。这是以属灵的征战的角度来思考征战的得胜，乃是因着神与我们同在。但是在我们生活的领域各方面，我们都必须知道神的同在 能够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这是为什么神一再的向以色列人肯定，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们同在。神曾经对约书亚吩咐他要刚强壮胆，因为神与约书亚同在，他要继承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这个神同在的真理是很重要的。对我自己来讲，我常常跟主说，我说我什么都可以没有，我不能没有你的同在。这是因为我明白，如果我们真的明白，我们会到神面前，我们要追求有神的同在，不是追求人的称赞，或者追求地上的成功，我们所追求的是这位神的同在，这位永生的神、活神的同在。当然，这里神给这些被掳的百姓应许，要为他们兴起这个新的领袖，最终的应验是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主耶稣自己宣告，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是好牧人，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我的羊。所以耶稣是真正的好牧人，这是在以西结书第三四章我们所提到的，神要从大卫的后裔中给以色列人兴起一位真正的好牧人，也就是一位真正的君王，弥赛亚君王，来牧养他的百姓。不但耶稣是好牧人，耶稣也是房角石。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说，使徒保罗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所以我们刚刚说，房角石有稳固的功用，可以使各部分联络，使这个结构可以稳固。所以教会是建造在耶稣基督这块房角石上，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可以渐渐被建造成为主的圣殿。同样，彼得前书第二章也是讲到同样的真理。彼得前书第二章他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这是在以赛亚书28章。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所以耶稣是神赐给我们的最大的一位真正可靠的，是真正能够来牧养神的羊的领袖。但是耶稣也是钉子，因为在以赛亚书第22章，神宣告向当时的一个银库掌管银库的家宰舍伯纳宣告审判，神要废掉他的职位，他也必死亡。但是神同时说，他要拣选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来取代舍伯纳。而神应许他在以赛亚书22章22节，他说，我必把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的肩上，他开没有人能关，他关没有人能开，我必将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 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这个应许是那位大卫最大的子孙弥赛亚君王最后才应验的。他好像钉子钉在坚固处，也就是描述他的国度是永恒的，是稳固的，是永恒的。他要坐在他父家荣耀的宝座上。但是同时耶稣也是征战的功，他为我们来征战得胜，在十字架上打败他一切的仇敌。我们看到在第九章，神已经应许他要为锡安兴起一位谦卑的君王。神要废掉以色列和犹大所有的战争的兵器，因为他们过去依靠这些兵器，但是现在他们不再依靠这些兵器，乃是这一位谦卑的君王。神说这位谦卑的君王，他要以和平来治理地上的列国，他的权柄要统管整个宇宙。所以现在神应许要为他们兴起新的领袖。这里这个应许是一个复数的，也就是说确实神将会一再兴起一些真正的领袖来治理他的百姓。但是神这个应许最后的实现仍然是应验在那位弥赛亚君王，当他来的时候才有可能完全实现神给他百姓这个应许，给他们一个新的领袖，这个应许才会完全的实现。所以我们下次继续来看神他怎么样给他的百姓带来拯救跟复兴。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已经看见，我们必须单单依靠耶和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有很多可以靠的，但是我们却不依靠神。这实在是我们需要悔改的地方，因为真正有能力的是这位耶和华神，我们应当对他有这种的信心。所以当我们碰见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做出回应，就显明我们在信靠什么。我们今天信靠很多东西，我们却没有真正专心的来祷告，默想神的话所启示的真理的原则，属灵的原则，默想神的话向我们启示这是怎样的一位信实的神，有大能，有智慧，有公义，有怜悯。我们真正的把我们的信心放在他身上，转离所有我们的依靠而转向神。好，我们请起立，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我常常想，我们听见这些话，我们是怎么来回应呢？我们只是听一场演说，我们只是选择性的听，合我意的我就听，不合我意的我就不听，还是我们真的是存着单纯的信心，存着顺服的心，我们听见你所说的话，我们就转向你，我们借着祷告向你做出我们的回应，我们真的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你的身上，建立在你话语的真所启示的真理上，我们全心的来依靠你，全心的来信靠你，全心的来顺服你。主啊，确实我们需要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使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各样的罪， 这个最基本的罪，就是我们不依靠你，我们去靠各种的这世界的智慧，我们也靠我们自己。但是我们学了这些真理，好像跟我们无关，因为碰到问题，我们就跟世人没有什么分别，我们就以世人的做法来处理各种的问题。求主你实在是来救我们脱离这样的罪。如果今天我们没有过一个让你来治理的生活，我们就不能够期望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他会承认和接受我们是属他的百姓。求主让我们真的是存着谦卑，存着顺服，我们来寻求我们这位有大能施行拯救的神。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